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再度回到各位的当中，与你们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诗班的诗歌，还有今天从早上开始唱的诗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落在我的心里。神的确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这个确信，我们是有一群有福分的人。今天早上我要借着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来跟各位一同思想，从约瑟的人生中我们来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在旧约的圣经里头，他提到了这个福，就是 blessing 或 blessed， 从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字，你们知道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吗？当然我这个问题不是要考你们了，出现了400多次。所以呢，就表示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它要带出了很多的观念。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就先跟各位来讨论一下，当我们想到福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对这个福的认知是什么？没关系吗？你们可以回答吗？
福气。
哦，福气，很好。还有呢？你知道中国人的这个福这个字怎么写的？一口甜。那这样子讲的话很对，一口甜。一口甜的旁边是什么？假如一口甜的旁边换一个走马边变成什么？所以呢，这福气的源头是很有意思的。假如说这个福气的源头，这一口甜的源头是神的话啊，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分。假如一口甜的旁边是逼的话，是一个走马字的话，它就成了逼了，对不对？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呢？就很难享受。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里头哦，我们工作忙碌，各方面忙碌，真有这种感觉，我们好像被逼得喘不过气来啊。圣经中怎么讲这个福呢？我查了一下圣经的一个百科全书，它是这样讲的，它英文是说 God makes a person satisfied， 神让人的心里得到满足， irrespective of circumstance， 是跟着环境没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呢， in other words， 这个 satisfaction comes from God， not from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所以它第二句话它是这样说，换句话讲呢，我们里头的这个满足啊，是来自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比较好，所以我们心中就觉得满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上帝的人，我们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需要再从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来看，上帝在讲这个福的时候，它所包括的层面有哪些？刚刚我们讲到一口甜，一口甜是关系着什么？关系着饮食嘛，关系着我们人生物质方面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在世上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其实也就是要喂饱我们自己的肚子，这是我们其中一部分很重要，我们需要做。所以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翻到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七章。今天可能我们要稍微多读一点圣经，我们从圣经来思考。所以翻到的话，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假如你手中没有圣经的话，或者是今天的 PowerPoint 比较有一点点的不听话，那你就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11节，都翻到了吗？好，我们要从第11节读到第15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读 双数节的时候或读单数节的时候，请你们仔细看看这内容有什么。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
慷慨。第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你的地方地上赐福于你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
你必不胜过万难，你们的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也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什么感受啊？这会不会比一口甜还好？他这里讲到了什么？我们没有反应的话，可能我们就再需要读一下这经文了。他这里讲到，他说神说我要使你们的人数怎么样，人数增多。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假如人数不够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就被四周围的这个邻国所侵吞，所并吞了。那神不但如此使他们人数增多呢，也要赐福他们身上所生的，并且呢地所产的，地所产的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五谷、新酒、油、牛犊和羊羔。哇，你看看，当我们把这个 picture 放在我们脑海里头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觉得这是不是福分？这是不是福分？不但如此，在你们当中呢没有不能生育的啊，不但人可以生育，连牲畜都可以生育。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神说我要使你们生养众多，还没有完呢、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啊。他还继续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上帝开了一张支票说你们可以不必生病了。哎呀，好不好？生病痛不痛苦？生病痛苦哦。刚刚有位姐妹跟我讲，拔牙齿、装牙齿都很痛苦，所以我心里头很知道这痛苦是什么滋味。不但痛，而且有的时候连饭都不能吃，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做这件事情。假如说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也没有病痛，我们生活中所应该享受的我们都有，你觉得这是不是福分？这是福分啊，这是神在物质上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物质的丰富的祝福。上帝是一个乐意赐福给人的神啊！但是圣经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啊。圣经为什么在旧约里头只启示到这里呢？因为有另外一部分更大的福分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才看到这个福分的启示的完全。所以对于旧约以色列的人，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地上的丰富，我们也可以享受地上的丰富啊，我们也可以享受，神一样祝福我们地上的丰富啊。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神是一个非常乐意祝福我们的人啊，神啊，只是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神的祝福。好，那在新约，我们刚刚讲的旧约这部分，在物质的层面，你看到这祝福是何等的丰满，是我们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使我们在这整个的神的祝福中，你看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出路蒙福。假如说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读《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哇，那里头神说，他在两个山，一个山宣告福分是什么，一个山宣告咒诅是什么，你看看，看看神怎么说。好，那我们现在要跳过这一段，我们要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怎么神怎么讲这个福分。好，我们现在有了物质上的祝福，你觉得这完全了吗？ 假如我们的人生只有今生的话，物质上的祝福就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个句点，呀，完全了，因为我们今生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嘛，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永生啊。我们假使福分只是存留在今生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在永生里头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今生丰富，永生贫穷嘛？那永生神怎么祝福我们永生呢？怎么在永生里头祝福我们呢？有没有人，哪一个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把这样子的一个神所隐藏的奥秘把它给揭示开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也读神的话好吗？我们一同读神的话语，都翻到了吗？哦，上面有。好，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三节读到十一节，然后读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体会这里头讲到的属灵的福分到底有哪些。我读单数节，这样子好了，我们弟兄跟姐妹的人数很平均，我们弟兄呢读单数节，我们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念哈，来，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向我们说我们成为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这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所预定的，
叫
他
的荣耀
从
我们
在
所
生
要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讲到了多少属灵的福分？我看大家都没有反应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我记得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跟各位稍微提过这件事。我们要读神的话，对不对？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念神的话呢？啊，你们都忘记了。我每天最起码花15分钟的时间念神的话嘛，当然不是15分钟，是一个，只是一个1440分钟里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还不到1%嘛，左右嘛，对不对？假如我们读神的话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你看，这种重要宝贵的信息都在神话语的里头，所以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属灵的福分呢？假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么有福的人，那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了。我们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知道吗？很有福气的人要把这个福分活在我们生活的里头啊。而这些福分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说我愿意赐福，把这样子的福分都赐给你。假如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说什么？感谢主，这一切我都要。有没有哪一位说我不要的？我已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上帝你不要再祝福我了。没有吗？那还有呢？在这里讲到属灵的福分的时候， 他讲到说，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一个属灵的福分呐、啊。我们原来都是肮脏污秽的，我们属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是肮脏污秽的。但神说，在基督耶稣里，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哇，这就是我想到，我们买过玉没有 ？Jade，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漂漂亮亮的玉啊？里头这个光泽之美啊，它从各种角度你来欣赏它的时候，它都是很美。但是这个玉里头突然有了一个黑点，一个瑕疵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就失去了它所有应该有的价值。也许它的价值可以从10000块变成了100块。但是神在这里讲说，要我们成为圣洁的目的，就像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 master， 一个大师的杰作，把雕琢的这么的完美，所以 present 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哇，你看这位，这是神的杰作，你看那一位也是神的杰作，所以世人一看，哇，这些神的儿女的确是不一样，站在人的面前就是不一样，你看他们的道德，你看他们的品性，你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头要做成的。除了这以外呢，神还给了我们什么啊？对了，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宝贵啊？儿子的名分宝贵的很啊。我们家儿子在外面念书，自己有了车子以后呢，我本来以为说有了车离家也不是那么远嘛，应该常常回到家里头来看看爸爸妈妈，结果有了车以后呢，他反而更少回家，那更多的时间呢去跟着他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他讲说，他常告诉我，他说 Dad you know I need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 我有什么话说呢？我们都曾年轻过嘛，我们也当年我们父母亲也是这样跟我们讲，可是等到他一回到家里头来啊，他久久不回家，一回到家里头来，进门的第一件事冰箱打开，然后就跟着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家嘛，然后该吃的该拿，就跟蝗虫一样把它一扫而空。然后呢，他那天我记得他要去参加朋友的一个party， 他们规定要打领带，他就跑到这个爸爸的这个放领带的这些地方，然后呢他就一条一条的挑，这条太古板了，这条是60年代的，这条是怎么 一阵批评我的领带，然后再讲，哎，这条我喜欢，把这条我拿了，这是我的了。然后要走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他说我身上没钱了。我说 Oh that really surprised me， 我就心里头就这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好久不回家？你看看你回到家你所做的。他这个人啊，也不正面的回我，他就从着我们家的那个门啊，就这样走出去，一面走一面讲，他 Dad you know I'm your son。 他说他是我的儿子，那我能做什么呢？好气又好笑，儿子的名分，虽然他不常住在这家里头，这个家里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他的，他可以运用。那当上帝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实？这告诉了我们将来是神家里头的人，主耶稣有的福分我们也都会有的。你觉得这宝不宝贵啊？那我们是很富有的了。诗篇有一在旧约的里头，他讲到父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所以说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大户人家？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是富有人家的子弟嘛。所以你看，当我们了解这属灵的福分的时候，了解神愿意赐福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不必因为我们口袋里头或者是银行里头的那个数字不是很多而心里头担忧，活着一个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但是有它的一个重点，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神赐福给我们，当然神爱我们，神赐福给我们，这只做到了一半。神赐福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把我们的福分从神所领受的福分也能够临到别人的身上。所以这就是约瑟在他的人生的一个很好的写照。那你说神到底在哪里说我赐福给你们的目的是要让你们赐福给别人呢？我们看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头，他是这样子跟亚伯拉罕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列祖所说的话，我们要牢牢的记在心里头。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要读第二节跟第三节。翻到了吗？还都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
我必叫你
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叫我的名
为大。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你。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要叫别人得福。假如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福分的话，我们能不能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蒙福呢？就很困难了。那神所赐的福分呢、啊、真的是美到极点。就像箴言书所说的，神所赐给人的福分呢、啊、不加上一点点的忧愁。我们在世上忙碌劳苦，有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的一片天下，在这过程的里头，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多少的辛酸泪在里头。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做这些，但是我们里头却缺乏了真正的那享福的平安跟着喜乐。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却是不带着任何的忧愁。并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工作，并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努力，在你工作努力的里头，上帝可以透过了我们的工作努力，他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接受蒙福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心里头对上帝有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好，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们对福有一某种程度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看约瑟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蒙福的人生，也是使别人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大家都认识约瑟吗？所以你们对约瑟的背景也都很清楚了，那我就不必再花时间多讲。约瑟从小是蒙父亲所宠爱，他是雅各的儿子，他在弟兄当中排名是第十一名，就是他的长幼的顺序。雅各跟着约瑟的母亲是谁啊？只生了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所以呢，这个约瑟从小、啊、在父亲的面前、啊、就是蒙宠爱的。小心哦，蒙宠爱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哦。这个蒙宠爱的这个约瑟，因为年少不懂事，就常在自己哥哥的面前夸耀自己，父亲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这件彩衣本来应该是他的祝福，却在他的人生中带来了一个很大的 波折，但是神却使这波折呢挑战呢成为一个真正的雅各人，成为约瑟人生的祝福。所以约瑟因为他这样子在父亲的面前的蒙宠，所以他哥哥们呢都很记恨他。有一天呢他们出外去牧羊的时候呢，他们就商量要害这个约瑟，就用了20舍克勒的银子呢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的一个商人。这是我们简单的就把约瑟的生平就介绍到这里。好，那在记载在出埃及，记载在创世纪39章，他就描述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要翻到39章，我们就要一起来欣赏这些故事。好，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些经文，我们从39章的第一节，我们要读到39章的第六节。都翻到了吗？好，我们来念，我们大家一起念，我们来看约瑟是一个怎么样成为别人祝福的人。请。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从那里带下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埃及的人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田间一切的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凡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约瑟，他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身份？当他被卖到波提凡家里头的时候，你说一个奴隶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们觉得一个宰相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当官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认为一个奴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可以吗？不可以。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在里头看到了什么？约瑟有没有成为波提凡家里头的祝福？他怎么样成为波提凡家里头的祝福？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神赐福约瑟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以至于这些事情就临到了谁？临到了波提凡的家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是什么的身份？我们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告诉你，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思考。你知道约瑟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来到的是什么？是埃及人的家中。他要在埃及人的家中出人头地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容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要懂得他们的文化，他要讲他们的语言，他这所做的一切要超过这个他们当地的人，他才能够从这当中能够出人头地。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凡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手中所做，一个奴隶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觉得这个主人就看到了一件事实，看到了神与他的同在。我就反过来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上班，我们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可不可以替我们的公司带来祝福？ 我们应不应该为我们的公司带来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公司带来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是不是神说因着我与你的同在，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以至于我们老板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一群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的确与众不同。所以我问了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就在上帝面前我就立下了一个心志，我说主啊，帮助我，不论在公司的任何环境的当中，我都愿意成为这个公司的祝福。我们的工作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他为的是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不要过着一个贫穷饥饿的日子，但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好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一个上帝要祝福的管道。虽然这些人他们可能你说他们都不信主，他们都不认识神啊，神的心胸比我们宽广，他也透过了我们，他来做他的见证，不但是在物质上给公司带来祝福，也给我们周遭的同事们，让他们知道说信神的人原来是不一样的，他们就会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他们愿意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你们自己，约瑟是一个奴隶，奴隶都能够成为主人的祝福，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约瑟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啊，好花不常在啊，好景不常留啊，接下来我们就发觉了，在继续念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所以呢他主人的妻子呢就看上了约瑟，要跟他有性行为的关系，但是约瑟拒绝了。你知道当我们拒绝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决定也要付上代价，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是对的。所以呢这个波提凡的妻子呢就控告了约瑟，控告约瑟之后呢，约瑟怎么样，就下了监牢。好了，本来是父亲心目中的一个最疼爱的，被卖到埃及成为一个奴隶，再从奴隶呢又怎么样成了阶下之囚啊，这是约瑟的人生啊。这假如说我们只看到这里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人生真苦啊，真没有意义，好不容易在波提凡的家里头能够过着一点舒适的生活，但是呢马上却因为拒绝祖母的不合情理的要求，他尊主为大，所以他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就来看第39章的第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再看看约瑟的人生中的另外一个阶段。翻到了吗？来，我们一起念。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交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又听到了一句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在监狱里头，我想大概就成了一个最有模范的囚犯，不但最有模范的囚犯呢，也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囚犯。所以呢这司狱长说，监狱里的一切事情呢都交给约瑟管。那我们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刚看到奴隶可以给仆人，可以给主人带来祝福，囚犯呢？你觉得囚犯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囚犯在关在监狱的里头，这些人都是作奸犯科的。当然我们从前面我们读到约瑟为什么会下监，但是在监狱的里头，约瑟一样在那个环境中 成了别人的祝福。你看到成为别人祝福的原因是什么吗？神与他同在，凡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司狱长就把监狱里的一切事情就交给约瑟来管。管监狱容不容易啊？管监狱不容易哦。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不是像我们，我不能讲我是好人啊，这样讲就太自夸了。但最起码不是像我们这样作奸犯科的人嘛。所以你看到美国监狱里头关的是什么人？哦，那一个个有的看起来真的都是凶神恶煞。当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也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很聪明，头脑非常聪明的，常常在计算怎么样从人家荷包里头能够把他的钱叫他甘心的奉上来，跟他讲谢谢的那种，或者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独特的人。所以约瑟要在一个外邦的人的国家当中来管这些监狱，真的是不容易，除非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一个环境的原因吗？是不是只有在顺利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到什么 blessing 的一个定义的时候，真正心中的满足是来自什么？是来自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当然好的环境是很理想，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在成为奴隶 的环境里头，在成为阶下囚的环境里头，他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上帝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环境有没有比约瑟好很多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约瑟不但在监狱里头，不但在这个波提凡的家中做奴隶或做囚犯能够成为别人祝福，将来他被因为解梦，约瑟的一生跟着梦都很有关系，他是一个 dreamer， 他是一个做梦者，他也是一个解梦者。他的一生在解梦的当中把他带到了法老王的面前。这个时候的约瑟从阶下囚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约瑟有没有在这个岗位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有啊。他怎么样？他为法老王解梦的时候，他讲到说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我就不多说。但是在这里显示了一个什么？显示了一个治理的智慧。光我们光知道这些事情还不足以，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当法老听到约瑟的解梦，听到约瑟解决这问题的方法的时候，法老心里头明白了，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这样子的一个人来治理我的国家呢？这法老也是一个聪明人，所以约瑟就坐在法老的宝座的前面，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约瑟的智慧，所以当荒年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因为约瑟的解决之道，他们得以保全了性命。所以你看到约瑟的人生是很精彩的。是不是只有到这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为约瑟的作为，使得当这饥荒临到以色列，临到迦南地的时候，雅各他的父亲他的家中也怎么样，也有饥荒。有饥荒他们到哪里去找粮食呢？啊，回到埃及去找粮食，就到了约瑟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后面一段就讲到他们弟兄父子的相遇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段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看到因为约瑟，神与约瑟的同在，雅各家得以有粮，所以神借着约瑟保全了以色列全家的性命。这在整个救赎的计划里头，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头，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使用约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祝福他这个整个救赎计划的人。因着约瑟的缘故，以色列家得以保存。 讲了这么久都讲约瑟、哦、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当我们知道这福分的源头是来自上帝，当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乐意赐福给人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祈求，上帝就照着他的慈爱怜悯将这福分给我们。我有一位弟兄，我们在同一个团契里头服侍，他来到这边以后呢，他从香港过来的，他来到这边结了婚，他们就一直住在公寓的里头，因为他在这边的收入并不是很多。那但是呢，他心里头总是有一个愿望，他说，主啊，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够买一个房子，但是呢，我一直盼望主你能够成就我这样子的心愿。所以他就跟着主祷告，然后我有一天我们就彼此在交通这些事情，他说我要买这房子呢，我希望我的房子有个很大的客厅，还有一个 basement。你知道在我相信 Princeton 地方那里的房价跟这边的房价都是很昂贵的、哦、所以呢这样子的祈求有一点，我们讲到说要一个很大的客厅又要有个 basement， 这样子的房价呢真的好像是超过了这个弟兄所能够负担的。但是这个弟兄呢就每一次祷告就是跟主这样讲，当时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头也没有什么的想法，为什么他要一个大的客厅跟着一个basement 呢？通常假如说是妻子在讲到说我要买房子的话，我们第一件会妻子第一件会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啊，我要一个宽敞的厨房啊，我要一个坐在那里很舒服的厨房。但是这个弟兄跟他的妻子呢却不是这样想的。所以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好奇心的触动，我就去问了这位弟兄，我说你为什么买个房子要有个很大的客厅要有个 basement 呢？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原因很简单。他说我在各位当中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我到每一个家庭里头，我都看到这些开放家庭的人呢都蒙神的祝福。你看到他们接待人啊、哦、看到每一个家庭开放接待的时候，他心里头都是好喜乐。可是呢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开放来接待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跟上帝的祈求呢就是我要有个大的客厅，所以你们来呢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坐在客厅里头在一起的茶经聚会。我说哇，这个弟兄，那我说那你要个 basement 干什么？那还有那些小小孩啊在那里跑来跑去啊，假如说没有个 basement 的话，他们到处跑到处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在一起茶经聚会嘛。哦，原来我就懂了为什么这个弟兄他的心里头，这对夫妻他的心里头是这样子想。所以当我懂了以后，我就记着每天在祷告的中我也跟他一起为这件事情求上帝来祝福他。所以他自己也很努力，每天呢有的工作之后呢路过的时候下班，他也看看插在外面的牌子的房子，他总是跟我讲这个价钱实在是超过了我所能负担的。大概也是等了两年之后，他终于买到了他的 dream house， 那个价钱是比较 stretch 了一点。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来跟我们的区长讲，他说我愿意开放我的家庭。我那时候听了心里头真的是很感动，我说一个人真正有这样子的心智在神的面前，他求神祝福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着他个人的享受，而是他看到了团契的需要，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上帝成就了。所以呢他每个月他都开放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很喜乐，他逢人就讲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如今我们大家一同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每个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在他家的时候格外的温暖。他家不大，他的大客厅也不大，但是我们在那里头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祝福，他就成了一个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再跟你分享一个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们团契的当中。我们团契聚会，你知道我们讲礼拜五八点钟聚会的话，因为弟兄姐妹有的在纽约上班，有的在 比较远的地方，或有的时候公司总是比较有事，所以我们讲八点钟聚会，有的时候拖拉，你知道最后几点钟开始吗？总是八点半到九点才能开始。当一个家庭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慢慢其他的家庭都跟进。当一个家庭决定说要八点钟聚会的时候，其他家庭不见得会跟进。当一个家庭决定我要八点半九点来聚会的时候，其他家庭都跟进了。所以这是人性。那个时候呢，我刚好在负责团契，负责这个团契，我心里头就很 depressed。 我说上帝啊，我们这个团契应该是越来越向上走，怎么到了礼拜五的查经聚会是越来越往下走，大家好像都为了这些事情忙得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啊！我就在上帝面前呢，就开始在抱怨这些事情，在祷告。你知道有的时候祷告，我自己深深的体会，有的时候祷告很容易就变成了控告。这个张姐妹，这个赵弟兄，你看他都是这个样，其实我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人心里头所想的真的是隐瞒不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听我自己的祷告，心里头都觉得，哎，我怎么是那样子的一个人呢？去控告别人，在尤其是在上帝的面前去控告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心里头有很大的挣扎，就是为了这团契。那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有一天在祷告当中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为这些人祷告呢？我说，主啊，该祷告的是他们，不是我。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我都到，我都准时到，我还更提早到，因为你要负责带这些东西嘛，要，所以我都提早到。我说该祷告的是他们，但是里头的那个声音没有放过我，他跟我讲说，难道你不能成为他们的祝福吗？我不大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能成为他们的祝福吗？我就继续为了这句话，我就继续的学习。我说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指责别人都是很容易的，把别人的错误指证出来，这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在别人不足软弱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个帮补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心说话的最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说，主啊，你教我怎么样我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好为他们，先好好为他们祷告，除去你心中的一切苦毒。他们是属我的，他们不是属你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关系要对了。他们不是属我的，他们是属上帝的。所以我就开始为我自己里头的这个自义、自满、自负、骄傲开始求神赦免。当我开始在对付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我对着这些不能够准时来的弟兄姐妹，我心里头有更多的怜惜。我会开始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尝试着知道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来，而不是伸出我的手指头来指责他们。所以透过了这样子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团契又慢慢的恢复过来。虽然我们现在还在恢复的当中，但是我发觉说，神透过了一个这样子无用的器皿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先祝福了我，他让我里头的那个自义、自满、自傲从当中被除去。我不是说我不会自义、不会自满、不会自傲，我还是有我罪人的本性。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当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为我的弟兄姐妹付上代价的时候，上帝就借我来赐福他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是一个喜乐的聚会，是一个蒙神同在、蒙神祝福的聚会。但是当我们遇到那样子光景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约瑟的一生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高位，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低位，无论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小看你自己，上帝是一位乐意赐福人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愿意把福分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一个管道在成为别人祝福之前，他一定先领受了祝福。这是有一句英文叫，这叫 win-win situation， right？ 你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上帝，只要你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上帝就必定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一切的福分的源头是来自谁？来自上帝，不是我们有什么。所以成为别人祝福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切福分的源头是来自上帝。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蒙祝福的秘诀。第三个，我们心里头还要有一个认知，当我们领受福分的时候，我们的要知道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努力使我们有这样子结果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守住我们努力所得到的一切结果，我们不会与别人去分享，以至于我们的手张不开。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是上帝，这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越将我们所有的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越从上帝领受更多的祝福。所以你们回去好好看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第二个，我们还要知道，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上帝就愿意赐福我们。所以赐福不是说上帝你赐福我，上帝就说 OK 我赐福你，神有他清楚的教导。第三个，我们要有使命感。我们讲到祝福除了物质上的层面，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所以神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实际上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神说我要把我的祝福带给普天下的万民。很简单，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你愿意吗？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教会。所以在上一次我来到各位当中的时候，我听到有弟兄姐妹们到 Kenya 到非洲去，他们做的事情，把我们的丰盛带给当地有需要的，不论是物质上的丰盛，不论是属灵的丰盛。北美的教会非常的富有，在属灵上在物质上都是非常的富有。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让神来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可能你成为中国的祝福，可能你成为台湾的祝福，可能你成为香港的祝福，可能你成为非洲的祝福。愿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愿约瑟一生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求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万福的源头。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我们的一生，自从蒙了你的救赎，蒙了你的拣选，我们也都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主，你就使用我们，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同在而成为别人的祝福。也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使用他们的生命，使用他们的才干，使用他们的富足，来成为普天下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